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。第十一集。一大早，石俊来到还未开放的露天浴池内，他的左上方就是洛美的房间。此时正值初春，院子里的树枝吐出新生的翠绿，被天边的一抹晨曦映着，翠生生娇嫩嫩的，脚下的两个温泉池子还冒着腾腾的热气，这热气懒散地飘上去，一院子的景和物都变得雾蒙蒙的，真有些寒风压绿淋淋起，弄日鹅黄袅袅垂的意味。石俊难得地为了眼前的景色感慨了一番，舒畅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微凉的气砸进肺里，什么坏心情都没了。上午九点，石俊第一次来到死者陆小青的房间，东西还保持着原样，被子没有动过，一次性拖鞋规规矩矩地摆放在床边，拖鞋头朝外，柜上没有属于陆小青的私人物品，其他东西整齐得很。石俊又查看了窗户，并未发现异常，接着他翻看了死者的遗物，一套休闲装，一套睡衣，一本书和一个手提包，手提包里有化妆盒、钥匙、太阳眼镜、钱包以及半包香烟。石俊打开钱包，里面有500多元的现金和两张银行卡，还有一张照片，上面是陆小晴搂着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正在吃冰淇淋，看来这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。把照片抽出来看了眼背面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，佳佳爱妈妈，字上印着一个淡粉色的唇印，应该是陆小青的。他又把照片反过来看着这对母女的笑颜，感觉到他们曾经是多么幸福。把房门关上，石俊的手在口袋里摩挲着被剪过的照片，心情说不出的郁闷。刚巧老王的电话打过来，说局里安排了一个专家来研究案发现场的那两把锁，问石俊要不要过去看看。挂了电话转身看到从走廊深处走来的张明哲，对方一见石俊猛地愣住了，随即笑笑：
早啊。
早。
石俊笑道：你找我？
不不不。
张明哲赶忙否认，抬头看着石俊微笑的脸，转而变得消沉起来。
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找你的？
碰巧遇到，你不会这么惊讶。石俊拿出香烟点上一支。有事跟我去房间说吧。张明哲看上去有些局促，他的手搓了搓插进裤子口袋，直白地问：
你是警察？
不，跟警察有点关系。
我觉得你好像在破案。
石俊耸耸肩，算是帮点小忙。见石俊手中的香烟只抽了一半就熄灭了，张明哲立刻拿出自己的香烟递过去一支，还亲自为石俊点燃。
无事献殷勤呀。
石俊笑了笑：什么事儿？
我没睡好。
张明哲郁闷地说：
脑子里总是想起陆小晴被挂起来的尸体，还有洛美的样子。
递到嘴边的香烟嘴顿了一下，继而含进嘴里深吸一口。石俊笑道：
你是说他们俩吵架的事儿？
不。
张明哲赶忙解释：
我是说那个警察问到我的时候我才知道，可能最后一次见过洛美的人是我。
哦。石俊的声音平淡无常：你觉得呢？
我当时没在意，离开联谊会大厅之后，我就想着去咖啡厅坐一会儿。我不知道洛美就在身后，我只知道身后有人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也没跟他说话。
说着，张明哲看着石俊，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满是惶恐地说：
你说，如果当时我跟他说上几句话，那陆小晴还会不会出事啊？
石俊耸耸肩：难说，我觉得啊，他未必跟陆小青的死有关。你想想啊，
陆小晴住在2001号客房，洛美住在2009号客房。洛美想要回到房间，必须经过陆小晴的门口，也许那时候她只是想回自己的房间。石俊的话给了张明哲很大的安慰，刚刚那低落的情绪好了很多，而且还有心情开了几句玩笑，抱怨警方不让大家离开的事。石俊随着他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，便把人送了出去。关好了房门的下一秒，貌似懒散的侦探急三火四地穿好外衣，急匆匆离开客房。等石俊赶到现场时，专家已经研究完毕，并给出绝对权威的报告。两把锁都没有被做过手脚的痕迹，第一把是明锁，很简单，第二把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第一道可称为检锁，随手一带库门锁上，打开的时候只要在外面转动圆形锁环就可以。第二道可称为反锁，里面有锁钮，可以在里面锁死，也可以在外面用钥匙上锁。反锁锁上之后，光是扭动圆形锁环是没用的，必须要用钥匙才能打开。刚听完专家的意见，外面跑来风风火火的老王，带来了初步的验尸报告。石俊才一打开，便看到法医手写的钢笔字，霍刚，再催我，我就解剖了你。忍不住笑了出来。石俊翻过前几页，单看最后的结果，法医大人明确告知，死者面部以及鼻腔内有乙醚药物，致晕。报告上说明，伤口不是水平线，而是自右向左朝上倾斜。从伤口深浅和表皮破裂的程度分析，凶手行凶的时候使用的是左手。印象中洛美就是左撇子，真是巧了。陆小晴的家人联系到了吗？石俊问道。他只有一个老母亲，孩子死了之后他的母亲一病不起，这两年都瘫痪在床，在家还是医院？省第一医院。石俊转头看了一眼老王，把老王看得脖子后面直冒冷汗。咋了？他不安地问。什么标准的病房？常用哪些药物？每天每个月平均费用是多少？住了多久？这些都要查清。老王眨眨眼，石俊眨眨眼，得，看来是没问。没等石俊再开口，老王忙不迭地说，这个快，我打个电话就告诉你。老王屁颠屁颠地跑出去打电话，石俊也走进了冷冻库。海鲜坊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个二手货，款式老，功能差，至少他还没见过暗锁式的冷冻库。他站在勾着尸体的铁钩前观察着，这一排铁钩大约有180厘米，陆小晴的身高大约165厘米，算上高跟鞋有168厘米，她的体重是50公斤，50公斤对165厘米的女人来说有些瘦了。而在那张和女儿的合影上，陆小晴的面颊还是很饱满的，失去了心头的最爱，体重急速下降了吧。石俊，查到了。打完电话的老王跑了进来。陆小晴母亲住的是最好的单人病房，每天费用500元左右，每个月算上避孕药物在12000左右，从去年2月住院一直到现在。石俊点点头，没接这个话题，而是说，帮忙弄个梯子行吗？很快老王把小梯子拿进来，石俊踩在梯子上仔细观察勾尸体的铁钩以及铁钩的整个滑道。位于铁钩右侧，也就是朝门的方向，在滑道上有两条亮白的划痕，很新不粗，长度嘛大约只有10厘米。站在梯子上，石俊的目光穿过冷冻库门，落在了外间厨房灶台上方那又长又笨重的吸油烟机上，眼睛半眯起来，不晓得在想些什么。他下了梯子，走到厨房门口，看到昨晚被自己踹坏的房门，这门还是老式的门笔，连着墙面的位置还是用以前那种折页。这门虽然老旧，但还算完整，至少门鼻上的大明锁不是简单工具能撬开的。踹门的时候自己有点着急，腿上用足了10分力，导致两个折页都被踹坏。
只有一把大锁头，把门还连在门框上，可见这锁头相当结实。走到厨房内，这里除了流水台、灶台以及储物柜之外，再无其他，到处是灰尘，随便一个动作便能掀起一阵灰尘飞扬。两扇窗户锁得实实的，窗台上的灰尘均匀且厚，不见动过手脚的痕迹，脚下被圈起来的鞋印太多，多得让石俊头疼。他回头问留守的警员，足迹排查的结果有了吗？
出来了，除掉你和霍队的，还有副经理张明哲、两个厨师席宁远和罗永文的。
没有死者的？
没有。
这时一名警员跑进来说，洛美那边出了状况。那女人又怎么了？虽然略有些头疼，该去的还是要去啊。警员说完情况转身跑了，无奈之余，石俊只能跟着过去。洛美所在的2009房间内已经有了三名警察。洛美坐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喊着，
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只是出去扔东西而已。
什么东西啊？
闻讯赶到的石俊开门见山地问。
随即警察递给他一个不大的药瓶，石俊打开盖子一闻，双眼一亮，
啊，乙醚啊。
不不不，这不是我的。
洛美急着解释，急步走到石俊面前说，
你们昨天还错过我的房间，根本没有这个，是不是？我吃完早饭回来想再睡一会儿，就在枕头底下发现这个了。
既然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鬼鬼祟祟的要扔掉？
一名女警质问道。我害怕，我昨天晚上我明明没有刷过鞋，但是我的鞋却湿了，上面还有泥土，我害怕这个瓶子有问题，而且你们也闻到了这味道。
若梅，石俊不温不火地打断了他的话，问，记住了，以后不要说死者的坏话，会遭报应。
若梅瞪眼反驳，我哪有。
是谁昨晚骂陆小晴是贱人的？
我。
若梅咬着嘴唇无言以对。石俊短叹了一声，看上去似乎有些后悔对若美不善的态度，他拍拍若美的肩，好像在安慰她。对方因为这个动作而湿润了眼睛。石俊观察着她的反应，低声问道，
佳佳是不是很可爱？
闻言若美的表情惊恐了起来，慌乱地低下头。显然若美已经发现了石俊的可怕之处，这人前一秒还对你温柔体贴，下一秒就把你推到坑里。若美的反应石俊非常满意，也没继续逼她，换了话题问，你说吃完早饭回来发现多个瓶子，你几点出去吃早餐，又是几点回来的？这段时间内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？这一次若美学乖了，回答问题前仔细思考了一番，说，
我是6:25左右出去的，回来的时候大概是7:10，异常情况啊，我上楼的时候遇到席宁远了。
这算什么异常？石俊笑道，半路遇到谁，这还不是很正常吗？
但是他看见我的时候很紧张啊，皮笑肉不笑的，看着就可疑。
那个整天带着微笑的咩咩很可疑？石俊的心里打了个问号，或者说他的心里又多了一个问号。为什么陆小晴求救的短信发给了席宁远？为什么从昨晚到现在再也没见过席宁远？为什么他说不记得陆小晴的电话号码？为什么他见到洛美很紧张？
先把药瓶送回去化验。
石俊急着说，老王，你跟我走一趟。
众人见石俊神色凝重，脚步急促，都没多问什么，各自去做事，留下一名女警看着洛美。
石俊带着老王去了会所的保安监控室，说要看昨晚联谊会大厅的监视录像。显示器的画面闪了一下，稳定下来，右下角显示的时间是19:50。石俊请工作人员快进到21:00左右，在陆小琴和洛美相互对视那一刻正常播放。很明显，洛美和陆小琴碰面的时候
是相看两生厌。当时的陆小琴已经没有身为母亲的丝毫痕迹了，与照片中搂着女儿的她相比，判若两人。接下来便是石俊目睹的那一段争吵。若美的杯子打中了罗允文的时候，周围几个人相互推挤了几下，碰倒了身后摆着烤鸡的桌子，食物和餐具等东西都掉在地上。会所副经理带着侍者跑来收拾，介绍所的工作人员拉着洛美和陆小青离开，时间是20:55:42。这些人离开之后，21:14，张明哲离开，副经理带着罗允文离开的时间是21:16。看过一遍，石俊长时间沉默不语，周围的人也不敢跟他搭话。过了有十几分钟，他又从头看了一遍，看到第三遍的时候，他在中途，也就是洛美朝陆小晴扔酒杯的那一段暂停下来，慢放，几乎是一帧一帧地观察着里面人的举动、眼神，甚至是每一次的呼吸。这段录影石俊足足看了20多遍才起身告辞。警察好奇地问他是否有些发现，他还是那个耸肩歪头无语的态度，令人捉摸不透。中午12点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石俊也是人，还是个标准的吃货，他在酒吧要了一份火腿煎蛋，狼吞虎咽起来，一口把金灿灿的煎蛋吃掉，急了，噎着了，使劲捶胸。有人从后面递来一杯水，笑道：这么饿吗？文生回头看去，看到了对他微笑着的罗允文，八成是霍刚给他落下的病根，他看见戴眼镜的就没好印象。眼前的罗允文虽然相当随和亲切，但那眼镜怎么看都不顺眼。罗先生吧，这不废话吗？罗允文有点尴尬的点点头，坐在石俊面前说：我想跟你请教一些问题。关于哪些方面？罗允文私下打量几眼，吞吞吐吐地说：想问关于洛美的事。你想知道什么啊？石俊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，抽出烟来点燃。我想知道洛美真的跟杀人有关系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石俊笑道：喜欢他？闻言，罗允文的脸有点红，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样子让他看上去非常难堪，低下头轻声说道：最开始我很欣赏洛小姐，尽管她离过一次婚，但是昨天晚上我听说她做过整容，我对人造美女没什么好感。你以前见过洛美？石俊问道。点点头，罗允文回答：就是半个月前看到过，我很喜欢她那种类型，来参加这次联谊会可以说就是为了她而来，没想到遇上这么多事。放下手中的刀叉，石俊漫不经心地瞥了眼罗允文，见他斯斯文文的脸上露出局促不安的神色，便转移了话题问：昨晚你好像在这里弹钢琴。
是啊。
罗允文苦笑：我这个人很笨，不会讨女人欢心，还是小溪给我出的主意，让我包下这里的情侣间，等联谊会散了之后请洛美过来，结果我看她那样觉得应该慎重考虑一下，就没找他，但是包间的钱已经不能退了，我只好自己过来静静心。那里面有架钢琴，无聊弹弹而已。
你钢琴弹得好啊。
罗允文被石俊的夸奖弄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笑着说：我爸妈都是学这个的，打小就教我，但是我对经商更有兴趣，摆弄钢琴也只是一时寄养罢了。石俊看到他脸上的纱布，指了指：伤口很深，或者说最近几天不能洗脸。那么你找我到底想说什么？话题转得太突然，罗永文呆愣愣地看着石俊，眨眨眼睛，脸上的表情尴尬了起来。他微微垂下头说道：你怎么知道我找你有事？石俊如常道：你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别处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明摆着心里有事。罗永文讪笑着摘下眼镜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
说，昨天晚上我在情侣间弹琴的时候门没关，你们跑过去我也知道，当时那位张先生在门口停了一下，朝我屋里看过，我没觉得怎么样，就是后来。
后来什么？
后来酒吧的厨师跟我说，你去找过他，问当晚有没有人从后门出去，我就跟着回想了一会儿，这么一想我才发现，当时那位张先生看的不是我，也不是钢琴，而是我身后的方向。
你身后？
对。
罗允文戴上眼镜，面色沉重。
那个房间的后面就是通往海鲜坊最近的围墙。
石俊双眉微蹙，起身说，带我去看看。